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，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，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。他一生流浪，踏遍万水千山，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。他站在红尘之上，俯瞰芸芸众生，唱尽世间情怀。欢迎收听《撒哈拉的眼泪》三毛传，作者朱云桥，第三集。
而三毛之所以能拥有那般悲悯的普世情怀，或者也只因他自己是最需要得到关怀的，所以他才那样喜欢《爱的教育》这样一本书。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期都会看过或听过许多的童话故事，我们总认为这些故事仅仅属于童年，离开了童年也就离开了这些故事。但被我们忽略的是，即便在成年之后，我们所经历的故事未必不是在重复着当年童话中的情节。所有的童话故事都不过是将成人世界的种种披上一层可爱的糖衣，那其中包含的仍旧是长大后的苦涩与不甘。而三毛却刚好相反，他是在成年之后用成人的方式讲述着许多童话故事，所以他拥有一个童话般的笔名，书写着梦一般的情感。中国从古至今有着许许多多的才女，她们都有着极其诗意的名字。古时的李清照，近代的张爱玲，这样的名字从口中说出来时亦不忍发出重音，生怕打扰了那名字后面的清丽的灵魂。唯独三毛却是这样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童话般的名字，也许只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如童话般美好的人。可惜的是，金陵的日子固然美好，却极其短暂。于是在1949年的某天，陈家再度进行了迁徙。这一次的迁徙实在有些远，因为那个地方位于中国的最南边，那个地方的名字古时曾叫琉球，如今叫做台湾。恐怕即便是在历史考试上只能得到零分的人，也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。在那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中，得民心的一方获得了胜利。那是一场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的胜利。那场胜利完全是在预料之中的，是毫无悬念的，而另一方唯有归顺或者远走他方。结果是他们选择了后者，转移到了台湾。事实上，政权归属永远都是那么几个人或者几群人的事情，更多的人都只能随波逐流，只能听之任之。陈嗣庆便在这个人群当中。对国民政府来说，或者远渡台湾是他们保住政权、寻求翻身的明智之举。但对更多的与之一同迁徙的人来说，那是一次永远离开家乡的忧伤离别。从那之后，有多少人自此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乡愁中，又有多少人从此以泪洗面，将一段本该拥有幸福结局的美丽故事变作了莎士比亚式的苦痛悲歌。三毛还记得他们去台湾时乘的那艘船叫中兴轮，那一年三毛也只有三四岁，而我们又有多少人会记得自己四岁时乘过的船是什么名字呢？三毛不但是个聪明的女孩， 更是个为数不多的天才。也许三毛之所以能够拥有那些异于常人的经历和想法，正是因为他是个天才吧。只有天才才敢那样另类不群，只有天才才敢那样放肆地去想去爱。在那场离乡的游轮上，三毛的母亲晕了船，在颠簸的海上吐得十分厉害。毕竟这是一场并不愉快的旅程，没有人知道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。他们永远是这个时代的棋子，只有被拨来弄去，让他们去哪里就要去哪里，让他们离开家乡也只好离开家乡。也许三毛的母亲不仅仅是晕船，更是晕了这颠簸流离的人生，这不知何时何日方能停止的动荡。不论是何原因，他吐得十分厉害，吐过后浑身虚脱，就躺在那里仿佛死了一般。那样的他让年幼的三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三毛很少会去害怕什么，他会在坟场上开心地玩泥巴，会安静地看着一只羊被宰杀，但是在看到母亲躺在船上的样子却害怕了。他天生便只害怕一件事，那便是失去。但命运似乎很喜欢开玩笑，总是会给予一个人他最害怕的东西。于是三毛的一生总是在失去，失去一个又一个的爱人。有的爱人是主动离开，有的则是被命运杀害。于是在那艘离乡的游轮上，三毛拥有了一段很痛苦的经历。而在他的童年里，这次乔迁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个喜字，而对当时所有的迁徙台湾的人来说，又有多少人会感受到欣喜呢？对于上小学之前的童年生活，三毛并没有太深的印象。对他而言，那段时光就仿佛是度过了一片茫茫无涯的海涛，之后便稀里糊涂地背上了书包。其实三毛的童年生活是在随家不断的变迁中度过的，从陪都重庆到当时的首府南京，再随着内战的炮火经上海远渡台湾。与我们许多人相比，他的童年实在是坎坷而崎岖的，不过好在孩童并不会懂得成人世界的种种，他们看到的世界总是简单的多，哪怕那世界已经战火纷飞。童年时期的三毛是敏感而又孤僻的，这也预示出三毛一生的命运和最终结局。三毛的父亲和伯父把家安在台北建国北路朱厝仓一幢日本式房子里，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僻的街区。在起身去台湾之前，他们将家中的积蓄和所有金银首饰全部当了出去，换了飞速贬值的金圆券给留掉了。初到台北，陈四庆不能马上开业做律师，两家并八个孩子需要养活，经济十分拮据。本来在南京还算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到此终于画上了休止符。来到台湾，他们首先面对的便是贫穷。这种贫寒状况大致到三毛念完小学才逐渐有了改善。对这一切，年幼的三毛自然不会知晓。孩子们都是天生的乐天派，他们的眼中只看得到世界的新奇与欢乐，哪里知道大人们的困窘。当小三毛跟着哥哥姐姐们踏进日式房子，立刻对着从未见过的风格产生了好奇，尤其是那个榻榻米 他们争先恐后地脱下鞋袜，奔到榻榻米上，雀跃舞蹈，大呼小叫，为释放了脚丫，高兴地发狂。孩子们心花怒放，光着脚，大叫，解放了。那时的台湾，解放是一个很可怕的政治字眼。大人们听见，赶紧跑过来，严厉地将孩子们不知分寸的狂欢喝住了。毕竟当时的台湾还未达到言论自由的境地。当下在电视上，我们时常看到那些摆着夸张表情的主持人，穿着夸张的衣服，用夸张口吻去评论各种政治现象。无论报纸上、电视上，还是各式各样的媒体上，人们都热衷调侃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。在台湾，政治是一件比娱乐更加娱乐的物事。也许现在还没有哪个地方如台湾一样，将政治当作娱乐来玩乐。与那个听见孩子们喊解放，家长便会心惊胆战的时期相比，宛然是两个人间。如果当年刚刚迁徙到台湾的国民政府知道了如今的现象，不知道会不会气到哭出来。我们常说，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人。如果三毛出生于如今的这个时代，不知是否还会做出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。因为他在当年所做的事情，放到今日已属平常。现在有人为了寻爱会从大南方坐飞机来到大北方，也有人为了追求自由而驱自行车环行中国，有人为了体验极限而做各种夸张的甚至威胁生命的运动，更有人发表各式各样的让人瞠目结舌的言论。与这些事情相比，三毛当年的举动实在不足称道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相信那个不寻常理出牌的奇女子，即便换作今日，仍是会做出让人惊讶、让人赞叹，甚或让人望尘莫及的事情，演绎出一段惊天动地的故事来。只因为她是三毛。浮云如画，花香漫天，天地是这般美好，令人倾心，令人窒息。在这天地间行走的女子，必然应该是诗意的，充满浪漫情怀的。我们常说浪漫情怀，总以为那样的情怀应该是落着花瓣如雪，闻着琴箫清雅，每一缕发丝都在写意，每一寸呼吸都在清唱的。可是从没有人想过，哪一场浪漫会由拾荒开始。然而三毛的浪漫就是时刻带着拾荒的心绪。三毛是这样一个懂得浪漫的女子，她做梦都在享受一场日光的沐浴，在暖人的阳光下拾起每一个路人遗落的闪闪发光的物件，那物件可以是一件配饰，可以是一段回忆，也可以是一份情感。其实哪一个诗人不是在拾荒着呢？他们拾起了所见所感，然后将它们描绘成诗歌，吟唱给别人听。而我们芸芸众生，又何尝不是过着每日在路边拾荒的日子？只不过我们拾的荒，找诗人们比起来，实在逊色太多了。即便如此，当三毛说出自己的拾荒梦想时，仍有人将他当作疯子、傻子。这世上只有傻子才会将真正的聪明人看作傻子，因为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聪明人的做法。说起拾荒，很多人说那是三毛的一个十分奇怪的癖好。三毛自小走路时便喜欢东张西望，仿佛这路上有他看不尽的风景。 在读小学时，放学了，他会让同学将书包先带回家去给母亲，而他会独自一人沿着田间小径慢吞吞地游荡。在这一路上，他可以捡到许许多多的让他惊叹的宝藏。那宝藏包含了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有可能是一颗散发着奇异光辉的玻璃球，有可能是一枚有着悲惨故事的大别针，有可能是一只倒霉的小狗掉落的一颗牙齿，也有可能是一个极美丽的充满了各种设计精华的空香水瓶。当然他也有运气非常好的时候，那便是捡到一角钱。那个时候的一角钱具有无穷的魅力，它可以帮助三毛在租书店取下一部好书，或者交给姐姐换来一段津津有味的故事。而他拾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许多路人视而不见甚至未曾见过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只有三毛可以捡到，也只有他才能看到，因为他是如此与众不同，因为他是一个天才。这样一个浪漫的行为被说成是怪癖，实在是太过分，太过分了。可惜的是，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，只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对着世上的许多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，甚至是不可理解的。当年那个课堂上的国文老师自然也无法理解他的超前思想。从南京迁徙到台湾后不久，那时三毛刚刚六岁，尚不到入学的年龄，但他的母亲已经期盼他早日成才，于是教子心切的廖进兰好说歹说，软磨硬泡，硬是说动了老师，把三毛送进了学校。六岁对于许多小孩来说，这是最快乐的时光，这时的他们已经具备了许多独立玩耍的能力，他们已经可以背着家长去翻墙，去偷隔壁果园的水果，可以去办家家酒，跳绳。那时他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新奇的好玩的东西，他们正在肆无忌惮地享受作为一个孩子的痛快玩乐的权利。而同样在这个年纪，那个有些敏感孤僻，稍微有一些早熟又格外聪明的女孩子，已经早早地将沉甸甸的书包背在身上，被母亲送进学校里去了。那一天在课堂上，国文老师布置了作业，是写一篇作文，题目则是当时通常性的一个题目，写自己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对于自小便在书海中徜徉的三毛来说，作文对他来说实在是游刃有余的，所以当时他在班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作文写得好的学生，因此几乎每次作文老师不用看就要他把自己的文章给全班朗诵，然后作为佳文赞许一番。这一次三毛同往常一样再度被点起来朗诵，然而这次的结果却让老师们大失所望。三毛大声读道：
我有一天长大了，希望做一个拾破烂的人，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，同时又可以小街小巷的游走玩耍，一面工作一面游戏，自由快乐的如同天上的飞鸟。更重要的是，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将许多还可以利用的好东西当作垃圾丢掉，拾破烂的人最愉快的时刻就是将这些蒙尘的好东西再度发掘出来。
在当下已经有许多人可以感受到这篇文章中的浪漫情怀，甚至心绪已经随之飞起，飞到那拥有新鲜空气的大街小巷，也如同在天上的飞鸟般自由而快乐，将路边所有蒙尘的物件一一拾起， 然而在当时，这样的思想却是可恶的，是反叛的，是不应该的。于是这一次三毛还没有读完，老师已经被气得听不下去了，顺手抄起黑板擦向他劈面砸来。老师十分生气，
如果将来拾破烂，还要到学校读书干什么？
他命令三毛重写。无奈的三毛只好收回这篇拾荒人宣言，杜撰了一个当医生的理想。老师看后方点头满意。有时候人们总是喜欢自以为是，他们总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，他们认为只有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才是正确的。当这样的人成为老师时，他便利用这种职权不停地扼杀着每一个尚在摇篮中的美丽梦想。不过我们应该庆幸的是，那个愚蠢的国文老师并没有砸掉三毛的拾荒梦。那之后他的拾荒技能反而逐步升级，且愈加专业，愈识愈有眼光。于是在三毛的一生中，拾荒成为了他戒不掉的事情雅趣。随着审美水平的提高，三毛在选择破烂上更加别具慧眼。对于三毛的拾荒人生，真的是说不尽诉不完的，便是他拾荒的故事也完全可以编辑成册了。13岁那年，少女时期的三毛喜爱上了木质的东西。有一天他忽然发现家中女工做的木头墩儿是件美丽绝伦的艺术品，那墩子的外形看起来就仿佛是复活岛上的人脸石像，具有神秘的令人心醉的艺术灵气。为了不使宝贝蒙尘，三毛为那女工找了一块空心砖来做，将换来的木墩小心翼翼地抱回自己的屋内并供了起来。对此女工只觉得莫名其妙，她不明白为何这少女会如此喜爱一个普通的木墩呢。
品读三毛，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，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。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，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。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半亩焦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